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0:46-52，大家请起立。马可福音10:46-52，请。
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请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地站立在你的面前，存着谦卑敬畏你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借着接下来肖牧师正道的时间，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可以因此蒙福。祷告不配，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有请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瞎子不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我们要用以下的时间，我们可以一同来并用传讲还有聆听神话语的方式来敬拜他。每个主日清晨，不但是要用歌唱诗歌赞美来敬拜他，也要用攻读神的话语的方式来敬拜他。那么现在我们用一个预备好我们的心，一起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我在这边也要代表教会欢迎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新朋友、新同学，当然还有老朋友，看到不少熟识的面孔，代表教会在这边诚挚的欢迎你们。盼望在以下的时间，我们可以因着神亲自向我们启示他宝贵的话语而得着属天的福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恳求，恳求真理的圣灵现在来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用一个顺服的耳朵来听你的道。当我们的心灵领受了你的道的时候，那是已经栽在好土里面，不要轻易的让撒旦夺去，不要让任何的逼迫拦阻我们，让任何的私欲来牵绊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耐心等候来发芽结实。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0最后一个段落，46-52。我们刚刚一起读过，一开始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跟神迹相关的这个话题哈。耶稣在这个世上许了许许多多神迹，包括他医病赶鬼，平静风浪，让人从死里复活，连他自己，他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后，被人放到坟墓里面，过了3天，他亲自又复活了，然后在众人的面前被天父接回去，升到荣耀的宝座，到今天仍然活着。那么，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完全相信接受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我们会相信神是神亲自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耶稣他与神有同等的能力、同等的尊贵、同等的荣耀，但是他却愿意来到这个污秽肮脏的人世间。一个原本这么大能力的神，却要缩小限制住他自己，用人的样式，就是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将神那个他亘古不变的对世人的心意来向人来显明。他的心意就是要让人回到他的面前，借着是他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所有有罪的人罪得以赦免，挽回赎回到他的面前。那用耶稣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回到父的面前，没有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国，来跟神恢复原本最初那个最美好的关系。 相信耶稣呢，并不是代表我们都曾经亲眼看过他，那个只有当时的人、当时的门徒有办法，也未必是要代表我们要有个人特殊的经历，某一种神迹，像是保罗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所特别的经历。耶稣自己曾经说过，那个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在哥林多后书5:7告诉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么当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都相信凡是耶稣所行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那是什么样的理由让我们可以相信呢？当我们愿意承认耶稣是神，就只要靠这个理由，你不用花时间去做研究证实，你只要凭你相信，你接受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这个人，犹太人耶稣，他就是神。在神的话，凡事都可能，在神凡事都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成就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超出你的理智能够想象的，超过那个科学能够证明的，超过人的智慧可以有办法去测度的，只因为他是神，就有可能。但是当耶稣每一次显神迹，只是要让我们来知道、认识他是真的就是一位神吗？如此而已吗？从马可福音陆陆续续看下来，我们有看到很多耶稣行神迹的事迹了。今天耶稣医治这位瞎子，很明显的又是一个神迹。除了要看到耶稣是神，他有大能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我们现在先将这段经文的前后的叙述一起来看看。在这一段经文之前，也就是上周和大家分享到的经文，马可福音35-45这边讲到的是耶稣的两个门徒约翰、雅各来到耶稣面前，向他求能够在他的荣耀里，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还有印象这三个宝座的这个照片。因为他们当时所祈求的，导致了其他的门徒心中恼怒。那在这一段经文之后，耶稣医治巴迪买之后呢，我们看到在11里面讲到的是耶稣已经要骑着驴驹子光荣的进入到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门徒的心里其实呢是正在为了要建立那个神，主耶稣神的国度，心中充满了热情，有某种的憧憬，要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中间我们可以说有一段插曲，遇到了巴迪买瞎子，那显然神有他特别的意思。今天我的题目是瞎子不瞎哦，那么当然他后来被医治，当然不瞎了。那我想比较新一点对这个瞎这个字 的意思呢，其实还有一种形容用法是来形容这个用逊色哈，哎，你说这个人好瞎，有点嘲讽他的意味哈，就是说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差劲啊等等，我们都不希望人家用这种话来说我们。那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原本眼睛看不到的人，他的生活取机作息等等，自然会有很多地方需要别人的帮助嘛。但是这个和当时其他在耶稣跟随着耶稣或者其他夹杂在旁边的这些人哦，我们可以说他是好手好脚的哦，甚至好眼的哈。很多的正常人来比较一下，他真的毫不逊色，瞎子一点都不瞎哦。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先一起花一点时间把经文一节一节的读过，然后一边解释，然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瞎子不瞎。第46开始，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就是当时事发的背景是在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呢，其实在当时是几个著名的犹大城市，算是富有繁荣的。那只要是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很多人会停留在这边稍作休息。所以这个瞎子在这边过着乞讨的生活，虽然他的这个地位水平啊不比别人，可是他的生活应该也不至于挨饿。那我们看到本来耶稣和一群人一起走，经过到这边的时候， 这个原本坐在路旁讨饭的瞎子在众人眼前出现了，让他们能够有这一段的遭遇。其他的福音书，特别是马可、路加，也都提到这个人。那他们只提到一个瞎子，马可呢还特别，马太是讲两个瞎子，马可将这个其中这一个的瞎子的名字还特别提出来，他说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很有可能当时马可收信的这个对象读者很知道这个迪买是谁，或者他的爸爸这个巴迪买是谁，或者是他的爸爸迪买是谁。马可这边特别想要强调一下，让他们知道。第四十七节，他听见这个巴迪买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大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就在众多的人群当中，原本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就因为这样的喊叫而得到了关注，成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主角。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听到，哇，是耶稣来了，是那位拿撒勒的耶稣来了，正要经过他原本坐着的地方，可见可能以前曾经有人让他知道过耶稣做的事情。那么耳朵啊，听啊，成为了他之前唯一接受福音的方式。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所到之处，因为他用他的能力彰显许多神的大能，那常常引起骚动，也让人到处去传讲耶稣的事迹。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瞎子虽然眼不能看见，但是听过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原本他所听到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跟他心中所期盼的弥赛亚救主，在他心中做了一个连结。就我们可以从他口中的呐喊，大卫的子孙耶稣，让我们听见。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答案，但是这影响到了耶稣一群人本来要走动的行程，所以当时当下他遭受别人的指责，有人说不许他作声，也有许多人责备他，但是他还是更大声的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竟然停下脚步。第四十九节说到，耶稣就站住，并且让人去叫那个瞎子过来。这边我看见，当众人不愿意可怜这个瞎子的时候，觉得他很 bother， 不喜欢他的时候，主耶稣却愿意怜悯他，为这个人停留，并且让他来就近靠近耶稣。五十节，我们接着所看到的是巴迪买一连串的几个动作，他先是丢下衣服，接着跳起来向耶稣走去。那么这边所用的这个讲的衣服，一般是衣服外衣袍子，天冷的时候可以拿来当做外套，晚上过夜的时候当做被子，平常他乞讨的时候就放在地上，把大家施舍给他的东西可以收集起来包一包起来。那很有可能瞎子一直以来所用的所靠的就是这么一块布，但是他现在可以丢下他不要了，让人觉得那个在他面前的他正要朝着走过去的耶稣，是一位可以让他得着比原本所赖以为生的那个衣服更好更值得的人，甚至连他都跳了起来。最终他终于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被耶稣问到，要我为你做什么？那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是当时犹太人惯用的亚莱文的方言，比较新的圣经参考资料告诉我们，拉伯尼直接的翻译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拉伯尼就直接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愿意跟随他的师父，有心想要做他的门徒，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他先承认我的老师，然后再说我要能看见。马可特别用当时的这个方言拉波尼，好像就要特别区别之前这个也是在十章的内容里面，这个财主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是怎么说的？良善的夫子，讲的也没错。在后面一点的经文，雅各约翰讲到也是夫子，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好像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瞎子口中的夫子和其他人对耶稣口中的尊称是不太一样的。即便他在还不能看见的时候，他先愿意认耶稣为我的老师 My Master， 可以听出他预备要跟随耶稣的决心。最后一节五十二节，耶稣说：“你去吧。”耶稣是先回答：“你去吧，你去加入跟随我的行列吧。”然后才是：“你的信救了你。”是因着他的信而得到他的医治、痊愈。那我们看见瞎子眼睛开了之后，接下来的动作，那当然就是开始在路上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已经帮他，因着他有心想要成为主的门徒，耶稣为他挪去了那个最大的拦阻，就是视力的问题，好让他真真实实的每天的跟随下去。经文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我想对大多数 在座的人而言，我们的视力都 还算正常，就是假如 有像我有近视又有点老化的话，用一个眼镜应该也可以稍微弥补一下，矫正的过来。这个瞎子呢，原本虽看不见，但是跟我们来比他真的一点都不瞎。我们接下来用几个重点来分享为什么他不瞎的原因。第一点是他帮助我们重新看见我与耶稣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那个是最原始、最真实，也是最重要的关系。我们生命里头什么时候会觉得啊，我们需要主来可怜我们？我们哪时候会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真的无能为力？往往是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无法可想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呼喊。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时候会觉得我需要耶稣的拯救？那么往往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实在是一个乏善可陈的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说。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大声喊叫：“主啊，可怜我，我需要你！”而且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呼喊。那么只有当我们真心相信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众人的眼光之下我们会做这样的宣告。我们可以思想的是，我的生命能不能够让人看见、让人听见我跟耶稣的这一层的关系。耶稣究竟是谁？我又是谁？我是在怎样的一个关系、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当中？我能不能够跟这个瞎子喊叫着一样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他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地位，他是唯一的能够拯救他、愿意拯救他的救主。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也让我们看到瞎子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主的怜悯这样子一个卑微的地位。在这两次的呐喊当中，夹杂的是来自于其他明眼人、看得见的人对他的责备。我们再看一下，瞎子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不配，他自己的需要，他也清楚知道他所呼求的对象是谁，有怎样的能力，反而是明眼的人搞不清楚状况，还要禁止他大吼大叫，不许作声。我们可以想想看，自己最近的一次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会愿意真实的向主发出我们心中的呐喊，说：“主啊，救我，我需要你的怜悯，主啊，可怜我吧。”还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得见，所以把耶稣真实的身份给轻视掉了？还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得多了，把耶稣的能力给限制住了？或是以为我们已经看明白了，倒是鄙视、看不起那些还看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人，把耶稣是我的救主给忘了，认为我再也不需要主的怜悯了？还有可能那个不许这样喊叫这样的话，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所发出的控诉。哎呀，我已经信主这么久了，不要像瞎子在这样鬼吼鬼叫，我已经读经读了好几次了，不要再像瞎子一样了，我已经在念神学了，我已经快毕业，我已经做牧师是传道了，不要再像那个瞎子坐在路旁了，求耶稣的怜悯。 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格外的小心，不要因为我们的脑袋，我们所学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见的，限制住了神他的作为，拦阻了他要怜悯人的心。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类的话是不可能从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口中所听见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设的比喻第九节开始，耶稣向那个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是啊，我们会不会常常也这样想，哎，我这个错也没犯，我那个恶也不碰，哇，真是像一个圣人一样啊，还外嫁外带禁食十一奉献，哇，感谢主，我实在太尊贵太荣耀了。你看看旁边那个税吏，十三节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他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耶稣的眼中，谁更算为义呢？他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这个税吏回家去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就看看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已经跟随耶稣超过三年的时间了，但是之前他们是怎么向主求的，彼此之间在争论什么，竟然是要在人的地位上得到虚荣。跟这个瞎子比起来，实在是太瞎了。瞎子帮助我们重新看见我们需要找到的，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常常都已经被我们自己的私欲、世上的事情搞得太复杂、太凌乱了，让我们失去了焦点，看不清前面的方向。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试着谦卑我们自己，向瞎子来学习。我想就在这个时候，请大家都眼睛闭上，像瞎子一样，将眼睛闭着，然后你们跟着我一起来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再大声一点，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因为从这样的呼喊当中，我们更加的思考到耶稣究竟是谁，我又是谁，好调整我们与主耶稣关系当中的那些盲点，帮助我们从模糊当中渐渐的看清楚我们与耶稣最重要最真实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最不需要害怕的是别人异样的眼光、谩骂的声音，但是我们最需要担心的是自己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渐渐混淆模糊不清。当我们呼喊之后，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他愿意为我们停下脚步，这也是我第二点想要讲到瞎子不瞎的原因。这是今天经过我们看到的，听见到巴迪买的声音呼喊叫呼喊之后，四十九节耶稣就站住。可以想见原本一行人走动的方向，他们原本的计划心中所想的应该就是神国大业吧，但是这时候因着耶稣对瞎子的反应，他们全部人都要停着，因为耶稣心里顾念的是这个瞎子，是人的需要。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背后的原因也是神爱世人。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要赶着忙着对事情对事工的计划努力奔波燃烧自己，在教会许多繁忙的事工当中，有时候真的已经变成在盲目的追求， 不要忘记当时的耶稣，他停下脚步让瞎子到他的面前。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神顾念人更胜于事工。 He cares our being rather than doing。 有时候我自己很怕讲这句话，不然事工就没有人要做了。但是假如我真的只将侍奉的果效放在我们目标的钉钉，有没有达到，还差多远，结果来检讨等等，那真的很有可能忽略了人的建造。最早之前我们要建堂的时候，好几年喊了好几年，理事同工祷告了好几年，但是牧师的看见，王牧师的看见是要先建立好人，不急于建堂，建人是最重要的。于是他花时间精力用神的话语带领大家先将人建立好了，接着我们 很乐意的看到神他使用我们将这座新堂建立完成。我们在为许多事忙碌的同时，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因此而被主塑造？不然有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用事工的完成度达到了没有来定义我们自己在神国度当中的价值。我们可能都曾经说过或者想过，你看看我一周的时间下来，礼拜一我是在教会做这个，礼拜二我是在团契做这个，礼拜三跟着教会一起祷告，礼拜四准备敬拜，礼拜五跟弟兄姐妹团契预备周末的侍奉等等。我们好多时间在教会的事上，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定义我们的价值，因为在我们什么都还不是的时候，还不是同工，还不是主席，还不是牧师，还不是传道，什么都还不会的时候，又不会查经，又不会祷告，又不会带敬拜，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我们了，他就已经爱我们，爱到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个是我们真正在他眼里，在他手里面的价值，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是无比的尊贵，是神用重价救赎我们而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检讨，我和同工之间的联络、微信、email 都是要应付事工上面的需要，我真的很惭愧。一接到我的信息就是有事情要做了，或有事情做错了。每个月开会也就是讨论事工，常常忽略到同工或者他们家庭里面的需要，他们需要的关怀。那有时候自己也应该要停下脚步来看看人，看看自己，看看同工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我们也会常常在教会听到弟兄姐妹做分享啊，感谢神为我成就这个事情，感谢我跟主同工，可能今天下午的见证分享我们就会听到，但是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我这个人因着与神同工，因着在这件侍奉上面，我自己的生命是否得到建造。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发现，在得着建造之前，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先被拆毁，是要打掉重练的。这个耶稣真的是很顾念人，因为他当时除了停下脚步之外，还问瞎子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哇，我们假如真的在侍奉的时候听到神这样开口跟我们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耶稣不但愿意为人停下脚步，他也愿意亲自为人成就。我们现在再来，请大家再把眼睛闭上，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听他亲口问我们，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耶稣亲口向我们说的话。当我们心里听见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向他求？ 当我们知道这是出自于那位能够成就万事的神在问我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那我真的感到无比的释放，也真的什么都愿意带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求。瞎子所求的是要能看见，一点也不做作不矫情，一点也不虚伪不夸张，因为他就是看不见，他就是想看见，那他也知道耶稣有能力有权柄让他立刻就看见。所以让我们在施工忙碌的时候学习能够稍作休息到主的面前，将我们的所求能够告诉他，让他明白，让他亲自为我们成就。这样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看到体会到主耶稣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分辨他对我们的心意究竟是如何。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犀利的问题，也是很容易答错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我们自己到底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的答案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是要让神的旨意成就，或是其实我只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前面的经文，无论是那个有钱的少年财主，或是耶稣自己的门徒，都到耶稣的面前都有所求，但是真正得着的只有这一个瞎子。可见如何求，求什么，求了之后该怎么样做，实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课是值得我们一生来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未必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也不见得是神最初想要让我们得到的东西。圣经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唯有我们不断的愿意持续真心去追求，好好认识神的属性，认真思考他的旨意是如何，并且计算他我们当尽的责任当付的代价，那么在神的恩典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便能够渐渐的看清楚神要如何透过这些事情过程来调整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来塑造我们自己在他前面在他里面的生命。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面的全新的创造。那神要为我们做什么，他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他是窑匠，而我们是陶土，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都能够亲自被他雕塑成那个贵重荣耀圣洁的器皿。最后一个瞎子不瞎的原因是因为他帮助我们看见应该如何回应我的老师拉伯尼。这是耶稣面对瞎子最后说的话，你的信救了你。那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看见瞎子的信心呢？其实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的，就好像在耶利哥城门的露天剧场，主演是巴迪买，他演对我们表达的一个信心的行动剧。我们可以说他从最早听闻到耶稣，风闻到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个事迹之后，就已经开始在他心里面做出一个信心的判断，这位耶稣是不是以色列人素来所期盼的弥赛亚呢？是不是世人的救主，世人的君王？他有能力可以拯救我吗？他要做出这些判断。而在他出口喊叫之前，他必须在大庭广众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他要做出那个信心的跨越，才能够发出信心的呼喊。那是他对耶稣真实身份的能力的确信。而他 当他面对到人的责备和禁止的时候，必须借着信心来坚持，才能够持续的喊叫。当他的信心被主听见，为他停下脚步要他到主面前来的时候，他要克服是信心的挑战，如此他才能够丢下衣服撇弃他所有的，全身跳跃起来。这些事情没有信心实在很难达到。接着他还要迈开信心的步伐，一步一步的 走到耶稣面前，聆听耶稣向他所问的话，要我为你做什么。他用信心向耶稣求告，我的老师，我的师父，我要能看见。用信心等候耶稣的回应，一直听，直到听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用信心顺服，那么都因为这些信心，他最终得着耶稣的认可，并且被医治拯救。最终他因着信加入了跟随者的行列，继续用信心展开他一生跟随耶稣的道路。瞎子真的一点也不瞎，他处处让我们看见他那充满了信心的行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样是不需要信心的。借着瞎子的信心行动句，我们也可以自己来省察一下，我们在信心的旅途当中，有没有什么是现在正需要的，还不足的，正在面临考验的。那么我们就用信心来向神求智慧，求他帮助我们度过这一切的试验。右下角的主演是我自己的名字，你们要 换成你们自己的名字。神喜悦用信心来亲近他的人。那么关于信心，可以说是基督信仰里面最常听到的一个词汇。这位瞎子他并没有用希伯来书作者一样用字句去刻画出信心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是巴迪买他却用具体的行为来帮助我们看见信心的效果。对所有知道巴迪买故事的人而言，信心将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真正的信不会只停留在口中的呼喊，也不会只停留在得着耶稣的应许之后就停止的。真正的信必须是持续不断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才能够完全。我们都知道信心与行为的重要性，只是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真的有反映我们对神的信心吗？就像当时在耶利哥的，在耶稣身旁有好多好多的人，但是 只有耶稣向瞎子表明是他的信发挥了作用，让耶稣彰显他的能力在这个瞎子的生命里头。那是一个可以让耶稣看见听见，而且让他自己瞎子自己得着耶稣应许的一种信心。那么我们通常会在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到对主的信心呢？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是靠着信心生活的？还是我们的信心只停留在那个信主的那个时候，用信心跨越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主对我们信心的认可吗？那么为什么我要一连串问这么多的问题呢？可能我们真的很少在用我们对神的信心。有一次我在一个课堂当中聊到一个跟信心有关的课题，大家聊到啊，现在人生活因为你说AI 啊，人工智慧啦，科技发达等等，我们出门就是 把手机放，让 Google 带我们去问一下，或者是 Siri 跟他讲一下我们要去哪，他就带我们去了嘛。实在是很难 很难真的想到到底我们哪时候需要信靠神。当然这是有个比较生活化比较诙谐的方式来指出，其实我们都已经对主的这个信心给淡忘了，太少拿出来用了。当时我就想，其实我自己还蛮 shock 的，就拿今天我们坐在这边的可能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主日敬拜的时间当中，我们当中 有唱诗歌，有读经，有听讲道等等，在这个背后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同工尽心的预备帮助我们每一个环节，空调的啦，然后做 slide 的啦，检查错字的啦，然后在后面放音控的这个放 slide 的啦等等，每一个环节都人都预备好了，还有这些灯光等等都是拜现代科技所赐。那很有可能我们今天来这边坐了一个半小时间，完全没有把我们的信心带来，完全没有用信心就参加完一场敬拜了。 有时候我们可能把许多的行为都和信心直接画上等号，但是当时就在耶稣的身旁，也有很多的人，反正混在人群当中，也没有人看得出来。来到会堂里面，跟着所有弟兄姐妹，要站就站，要坐就坐，要唱就唱，反正行为举止和人家一样。实际上在操作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信心拿出来使用？若是没有使用对主耶稣的信心，我们怎么能够真心的向他发出我们大声的赞美呢？如果没有把我们对神的信心拿出来听到，那我们怎么能够好好的领受神的话语，将它存放在心，耐心等候结实呢？如果没有使用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那么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到了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怎么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呢？假如真的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真的连这个瞎了，比这个瞎了眼的人还不如。巴蒂买完全看不到，所凭的就是信心，那么最终他带出了跟随耶稣的行动。我们呢，什么都有了，什么都看得见，就是没有用信心，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比瞎子还瞎的人。要是真的是这样，那真的太瞎了。今天借着瞎子的帮助，让我们重新看见，或者是更加重视到那些原本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原本我们已经忽视的地方。看到这个瞎子，他虽然没有眼睛，但是透过他的嘴巴，让我们学习他的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好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跟主耶稣之间所有关系的这个盲点。巴蒂买他虽然看不见，但是他有耳朵，让我们也时时聆听主的声音，听见他向我们问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来明白主的心意，大胆的开口向他求，而不再是盲目的妄求。巴蒂买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用信心带出一切的行动来回应他的师父。让我们也学习用真实的信心来成为我们一切侍奉敬拜行动的根基。最后我用一点时间来邀请在座还在慕道的朋友们，可能在你生命当中随时都有一个场景出现，就像当时在耶利哥 城的时候，有人向你传讲耶稣的福音，有人告诉你耶稣是谁，但是只有当你愿意开口向他呼喊，从 ABC 这边来看的话，就是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看清楚真理是谁。你愿意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再被罪蒙蔽，也不用再受到罪的惩罚。当你用信心来宣告你愿意让接受耶稣，让他成为你一生的主，成为你的救主之后，那么你从此也可以加入到跟随耶稣的行列。当我们当中有已经信主、已经决志过的人，那我们可以借着这几件事情，我常常在想，这个接受敬礼是在众人的眼目之下，就像这个瞎子，他要承认他是一个可怜的人。那你接受敬礼的时候，其实就在世界、在所有的人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耶稣的救恩，这样公开的表明，将你的信心表明出来。然后借着每周的分别时间出来敬拜神，借着每日的分别时间出来研读神的话语，还有和弟兄姐妹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这些事情都是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强大的必要的生活习惯。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分享完信息的时候，还是要求主的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继续不断的催逼我们，直到我们用真实的信心按着你所讲的道去行的时候，才让我们得着那个真正来自于你所赏赐的平安和福分。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